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在创世纪的记载里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所谓的三部曲，也就是人犯罪，神刑罚，神施恩拯救。这三部曲从伊甸园就开始，从人类的始祖亚当还有夏娃犯罪之后，我们就看见人类陷在罪的网络里不能自拔自救，而公义圣洁的神因着人的罪就刑罚人，甚至因人罪恶的缘故，连大地还有地上一切的生物都受到牵连。但是神也是充满慈爱的神，更何况人和世上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神最后总是施恩怜悯，主动的拯救人，使人不致被毁灭。上一回我们就一起探讨了创世纪第八章还有第九章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了神拯救挪亚一家在洪水之中仍然生存。所以洪水之后，挪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给耶和华。神悦纳挪亚的摆上，于是神主动和挪亚立约，应许不再以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，并且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。虽然圣经记载这彩虹好像是神的备忘录，当神看见了彩虹就会纪念他和人类所立的约，但神又怎么会忘记他的应许呢？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的应许必然实现，所以彩虹这个记号是为人而设，让人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就知道信实的神必然是守约施慈爱。洪水之后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，神给挪亚也就是人类一个更新的机会。但可惜啊，挪亚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醉酒的人引发了另一次的犯罪，也就是挪亚的小儿子韩对父亲的不敬不孝，也带出了挪亚对三个儿子的祝福以及咒诅，预告了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，也就是世界列国的发展以及命运，埋下了创世纪十章之后的伏笔。在创世纪第十章里记载了列国的族谱，其实如果按时间次序还有事件的发展，创世纪第十章应该是在第十一章之后的，因为经过了十一章巴别塔事件，人类才分散各地嘛，并且还有了不同的口音方言，就如同创世纪第十章第五节二十节三十节所说的，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上邦国。创世纪十章一节说，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。后代这个希伯来文字又可以翻译为来历，是创世纪里一个重要的词汇。整卷创世纪总共出现了十一次这个词汇，每一回都是一个新的段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呢依据这个字，也就是后代，来将创世纪分为十一个大段。 那么在创世纪十章第一节这里，这是第三次出现这个词汇，主要是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发展，并且只记下了挪亚七十个后代，没有将挪亚所有的后代都记录下来。这七十个人的名字不包括挪亚以及他三个儿子，还有创世纪十章十四节加插进来从加菲托出来的非利士人。七十是一个象征完全的数目字，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挪亚，而挪亚的生命来自于神，神就是人类的源头，一切的根本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这一章的族谱是一份不平常的族谱，它将以色列国还有旧约圣经作者所知道的世界列国连接起来，说明了以色列国还有列国的渊源以及关系。而从族谱的记载，我们也看见了，神是一位信实的神，因为他按着他的应许祝福人类能够生养众多。虽然人类堕落犯罪，但是神对人的爱始终如一呀。这一章的族谱由雅弗的后代开始，经文呢是创世纪第十章二到五节，然后呢是韩的后裔，经文是创世纪十章六到二十节，最后就是闪的后裔，经文是创世纪十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。而创世纪十章一节呢，是这族谱的引言，提到挪亚的三个儿子。最后呢，在创世纪十章三十二节，就是这个族谱的结语，总结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，刚好一首一尾互相呼应。那么由于所记录的人名啊有七十个之多，所以我们不会每个人的名字还有民族都加以来说明，我们只会取雅弗、韩、闪的儿子以及一些重要的人或民族来加以查考。创世纪十章一节一开始就说啊，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。这里出现两个词汇，生了以及儿子，这两个词汇在这张族谱当中不断的出现，其实各有意义还有分别的。当经文使用生了这个词汇呢，就表示要强调后代，而用儿子的时候就表示偏重祖先。举个例子吧，创世纪十章二十二节的闪的儿子是以兰，重点呢就在于闪，而创世纪十章八节的古时又生了宁禄，那么重点就在于宁禄，所以下文就接着记载宁禄的战绩。好，引言完毕，接着就开始记载雅弗的后裔了。创世纪十章二到五节记载了雅弗的七个儿子、七个孙儿，也就是十四个宗族国家。根据这一段经文所列的各族以及他们的所在地，雅弗的后代是印欧裔人，所居住的地方离开以色列人很远，大概是东至今日的伊朗，西至地中海西端的西班牙，包括了现在的土耳其、克里特、塞浦路斯还有希腊的小岛。总的来说，在这段经文的记载里，雅弗是当时地中海一带居民的祖先。那首先经文提到雅弗的七个儿子，歌灭呢是亚述文献里头所记载的森美里人，居住于小亚细亚北部的加帕多斯。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第六节，先知呢就曾经提到歌灭人， 而马各在以西结书的38章第2节，先知就曾经预言攻击马各的王哥哥。这族人是来自于那小亚细亚的北部，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，位于亚洲的部分。亚弗的第三个儿子是马代，这是中东著名的国家。马代人曾经在主前第六世纪和波斯人联手打败了巴比伦人，他们居住在亚述东边的山区，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北部。再接着是亚丸，这是希腊人的一个旁支爱奥尼亚，居住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。后来亚丸呢，就是指希腊人。再接着是土巴，这是西里西亚附近的一个民族，住在黑海的北部。以赛亚书66章19节，以西结书27章13节都提过了这个民族。然后是米舍，住在黑海西南的一个民族，他们曾经和土巴人呢，在主前的第八世纪联手攻打亚述国，那么后来呢就被波斯呢给并吞了。最后呢是提拉，这个名字在旧约里只有这里出现。这个民族是主前第13世纪侵略埃及的海上民族。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亚弗的子孙所占的篇幅最少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这一章族谱是以闪还有闪的后代作为中心的。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，亚弗这一族居住的地方比较远，大部分在地中海东北的沿岸地区，因此以色列人和他们是少有往来的，所以作者就没有详细的记载亚弗的后代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然知道亚弗的后代乃是出于挪亚，也就是天下一家，都是神所造所保护的挪亚后代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学习尊重不同国籍的人，或者是不同地方、不同文化、不同风俗、不同语言的人，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外来的打工族，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宗，我们受到同一位造物主的爱护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以神的爱来彼此相爱，不仅是对主内家人，对每个人都是如此。
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，虽然外面的风雨大，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是你给我一个家， 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，虽然外面的风雨大，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